来到两室一厅，关上门，听我们述说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两室一厅，我是陈一日，
我是 Sunny。
这一期呢，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可以在春天快速获得能量的场所。为什么想要分享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最近在小红书上面经常刷到公园20分钟理论。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你不去运动，你只需要在公园里面待上20分钟，你就可以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之前不是聊过一期假装在公园的话题嘛？然后那里面就分享了我们去过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园，然后各种类型的公园。这一期里面呢，我们就想要把这个话题拓展一下，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些我们能快速获得能量的场所，然后有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获得能量的场所，也有像公园这样子20到30分钟获得能量的场所，也有就是可能你需要花1到2个小时然后去获得能量的场所。这些场所呢，都是大家身边就有的一些场所，就是你不需要刻意去找，它一定就在你的附近存在。
而且我们两个人是非常典型的爱人跟伊人嘛，但是今天这些场所都是我们双重认证过的场所，就是无论你是和朋友一起还是一个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比如说工作摸鱼，或者是你周末闲着没有事情干，或者是下了班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无论哪种场合它都是适用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那种很能够从很小的事情里面获取到幸福的人，所以才能够从这些很细微的时间碎片里面获取到能量。
对，也希望就是收听这一期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正处于一个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可以实践一下，就是这里面任何一个你可以去立刻抵达的地方，然后去感受一下非常微小的可以获得能量的方式。
对，但好好笑，我们是在晚上10:30更新的，就是大家此刻应该都躺在床上听我们的播客。
大意了，大意了，忘记了我们是10:30更新的播客。
大家可以第二天去感受一下。
对，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快速回春环节。那就先来5分钟吧。5分钟的这个场所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里面聊到过的一两个经常出现的地方，一个是滑滑梯，一个是秋千。
对，
这个滑滑梯跟秋千它不一定需要有多华丽，它可能就是那种社区公园里面就会存在的小型的器材。我最近一次就是滑滑梯的经历是我上周的时候在广州嘛，然后呢发现广州有好多个大象滑滑梯，而且是那种水磨石的大象滑滑梯。然后我那天是刚好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就发现有一个滑滑梯，我就是带着我朋友去玩了。那个大象滑滑梯呢，看上去平平无奇，就是比较可爱，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涂鸦。我站上去以后发现怎么会这么高。而且我不是给你发了当时我的朋友给我拍的视频嘛，我真的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上去，然后
非常惊恐的下来，
惊恐的滑下来了，真的，它的那个高度真的蛮高的，而且唰一下飞快，我的表情很好笑。
那小朋友玩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害怕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重力比较大。然后小朋友重力比较轻，所以他不会有那么快速的感觉，就是他不会有那种坠落感。但是我觉得那个滑滑梯设计的挺巧妙的，就是它虽然快速的滑下来了，但它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是有一个缓冲的，所以不至于你可以不至于你会飞出去。就是玩了一次以后，我还玩了第二次还是一样的表情。我本来想说我第二次再拍摄一遍，我云淡风轻的玩一下这个滑滑梯，想让我很快乐，没想到第二次还是真实的表现出来了我那个表情，就是又害怕然后又很快乐这种感觉。
好笑。
但其实最好笑的是当时呢，我的那个朋友他要来附近找我嘛，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玩滑滑梯，我就再一次带他玩了一遍这个滑滑梯。
然后你朋友的表情是
他就是非常的平常，稀松平常
啊，这样吗？
但他确实也评价说这个滑滑梯很高
啊。
然后因为他那天是那个 小牛送我回家里嘛，就是回我那个广州的朋友家嘛、嗯、然后呢因为我那个广州住的朋友家是一个非常大的那种90年代的老小区、嗯、而且就在那个珠江的边上，就是那种在90年代是非常辉煌的一个小区，但可能现在慢慢的就是大家都搬走了啊之类的，就是一个现在就是一个比较老的小区。但有一天呢，我在跟我的朋友在这个小区里面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巨好玩的滑滑梯、嗯、它很复杂，它有三个可以滑下来的地方，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坡度和它的曲度。我的朋友在这边住了4年了，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滑滑梯
啊。
然后我就带他玩了一下这个滑滑梯，然后我们一致发现，就是我们看起来觉得最短的那个，它只有可能一米多一点，然后就倾斜下来那个滑滑梯、嗯，它其实速度是最快的。
嗯。
然后有一个是那种盘旋状的滑滑梯，就是那种全封，就是封闭式的，不是那种裸露式的、
嗯、啊，一个桶那样的。
对对对，那个其实就是它会，因为我们是大人嘛，大人玩的时候就是在刚刚滑出来那一段是会经历到一个缓冲期的、
啊、
然后缓冲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迅速的滑下来的过程。
嗯，
那个滑滑梯也很好玩，所以在第二天我这个玩完大象滑滑梯的朋友送我回这个小区的时候，我又带他去探索了一遍这个滑滑梯他大概玩了5-6遍吧
我最近哦就是在济州岛旅居嘛，然后最近我就是我跟我朋友在济州岛旅居的时候，会有我们的共同朋友从国内过来找我们这样子，然后我就在大概也就上上周的时候吧，我有点记不清了，因为朋友来的太多了。我们有一天在吃完烤猪蹄之后，就在那个济州市往公交车站走，结果就在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个很大的滑滑梯。我觉得那个滑滑梯跟你描述的你朋友小区那个滑滑梯很像，就是它也是有三个可以滑下来的地方、嗯、然后它是一个海盗船的那种造型，就整个做的还蛮大、
哦、
蛮精致的，中间还有那种可以攀爬的那个网什么的，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个应该是一个很天堂一样的地方。然后他那边除了滑滑梯还有秋千还有跷跷板。然后我跟你讲，就是在那天我们三个人先是去玩滑滑梯嘛，然后我就发现带就是那种转圈圈下来的那种滑滑梯，其实有一个最好玩的玩法，就是躺上去然后把脚翘起来只用屁股滑，就会滑得很快
啊。我试过了，我试过了，我是、哦、但我不是用屁股，我是用背滑
啊。对对、嗯、总之就是你要把脚翘起来，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很短的状态，就是那种小朋友的状态，你滑那个滑滑梯的时候就会很好玩，就像游乐场一样、
嗯、
然后我们那天先是大家不同体验了那个三个滑滑梯。那个滑滑梯最搞笑的是它的那个有一个直行坡度往下的一个滑滑梯，它是可以两个人一起滑的，就是它的宽度够做两个人，你知道很搞笑，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一起坐在那个宽宽的滑滑梯上面一起往下滑，就这种感受比自己一个人滑还要更精彩一点，就是其实是那种很无聊的快乐，但是我们三个人在那上面发出的声音就是大到旁边的居民都已经开始抗议了，然后我们被骂了那天，
居然还被骂了，有这么大声，
因为有点太开心了。然后那天我们因为还就是喝了点酒，属于是一个比较嗨的一个状态嘛，然后滑完滑滑梯之后我们三个人又坐上了旁边的一个跷跷板啊，还荡了秋千，然后坐上那个跷跷板。那跷跷板也很有意思，它是一个那种用弹簧支撑的跷跷板，就不是大家平时玩的那种一个人坐下就会坐到地上，而是一个人一屁股坐下，它那个弹簧会弹一下，然后对面那个人就会弹起来，弹得很高，所以那个跷跷板很有意思而且那个跷跷板可以坐4个人，所以我们三个人就一个人坐在对面，然后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坐在这个对面，就玩得飞起来一样，就我感觉我们在玩海盗船，你知道吗？整个场景非常的搞笑，就是三个人在一个带着弹簧的跷跷板上面笑声笑得巨大，就是来往其实也有一直都有路人在走来走去，但是我们完全就不管他们，我们就在那里面傻乐在那里玩，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啊。那个晚上
我想到了，就是有没有平常没有那么爱玩滑滑梯的朋友嘛，每次跟他一起出去然后我看到滑滑梯想要去滑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不会觉得旁边的人看你的眼光会很怪吗？因为你是一个大人带你去玩滑滑梯。我就可以说不会啊，就我自己开心就好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规定说只有小朋友才能玩。
嗯，
它也确实是能让人快速的获得快乐和能量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那天其实我跟我朋友是比较着急从济州市赶回西归浦的，因为我们最后一班车大概是9:30嘛，就是我们会乘公交车回去，然后那时候其实已经8:30了，就是我们当时吃完还是蛮着急去赶那个车的，但是因为在那边太快乐了，所以在那个公园里面就是从滑滑梯到秋千到 跷跷板，一共玩了可能有20多分钟，然后才恋恋不舍的走。在那个路上三个人在那里互相大声说着天哪好幸福，就这种感觉。
我想到了去年其实我们也在不同的地方然后玩过一些滑滑梯跟秋千，然后我还在不同的滑滑梯跟秋千都分别的摔倒过。我记得很深的是那时候在和歌山，也是一个飞快的，你记得，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很简陋的滑滑梯，你记得不？
啊，我有印象。
因为那天我穿的裤子是那种非常光滑的裤子，然后你穿的是那种摩擦力比较大的裤子，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两个滑下来的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我滑下来就是直接飞出去了，我是真的飞出去了，
对，
就摔倒了。
而且你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时刻，我觉得很搞笑。就之前我们一起去老挝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经过一个那个庄园，它里面有很多紫藤花，然后还有一些亭子的那种庄园，然后当时里面有一个秋千，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开心的跑过去玩，并让糯米帮我们录像，然后你从那个秋千上飞了出去。
不是的，其实我记得我不是从那个秋千上飞了出去，而是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要就是说要离开这个秋千了，但那个秋千呢我自己是不会停下来的，我玩秋千永远都是等秋千自己停下来，你懂吗？我不会自己停下来
啊。
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停不下来，我就很着急，我就试图想用我的脚去增加那个摩擦的让我自己停下来，然后我就摔倒了。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然后摔倒了之后那个秋千还撞了你的头一下。
对，我真的太惨了。我又想到我在俄罗斯玩那个滑滑梯的时候，因为俄罗斯很多滑滑梯下面都是有积雪，对，是积雪变成了那种光滑的冰、
冰面。
然后我有一次坐滑滑梯的时候，就是先滑下去，然后我的屁股摔在了那个冰面上面，就是蹬一下摔倒了。然后呢，我试图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脚又因为那个冰太滑又滑倒了，再一次膝盖磕到了另外一块冰面上，在一个滑滑梯跌倒两次，但还是就是很快乐，你懂吧？
对，
就是虽然有一些很好的。我也想到我们在曼谷的有一次，就是也是去曼谷的一个公园里面，然后那是曼谷本地非常大的一个公园，然后那里面就是也有一些滑滑梯。本来其实我见那个滑滑梯一共就是有6个座位，超级大，就6个并排的座位，本来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在那边滑的，然后突然来了一群可能像是中学生一样的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好厉害，他们是直接把那个秋千荡得非常的高，然后两个男孩子嘛比赛飞出去，我看着都很惊险，你懂吧？
啊，我想起来了那一段，他们还给我们表演了一下。
没有，是我跟他们说，就是我想要录像，就是你们能不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然后他们就又给我表演了一遍，又飞出去了。
小孩真的比成年人要胆大很多呢。
我就是完全不敢哎，你看我连停下来都没办法停下来，他们居然可以飞出去。
嗯，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大人，他们会去寻找城市里面这一些可能小时候玩过的滑滑梯，然后重新在上面获得一些快乐。
嗯，
这种快乐是非常直观、非常快速的，所以很推荐大家试一试，而且也推荐大家在全世界各地去体验这样子一种滑滑梯。但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刻意去寻找某一种滑滑梯，或者除非是你特别的想要去打卡它的那种样式，比如说日本会有很多大象滑滑梯，还有那种章鱼滑滑梯之类的。
嗯，
我觉得其实滑滑梯跟秋千这东西，只要你遇到了，然后你觉得你现在有时间，你就去玩一玩，感觉就可以了。
对。其实就是当下的一种心情，因为像我们那天三个人一起走在路上，本来其实也是那种很恋恋不舍的状态，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嘛，然后好不容易聚个会，对于分别这件事情觉得稍微有一点失落，结果刚好有一个场合可以让我们三个再延续一点友情的那种感觉，就立刻幸福加倍。
嗯，对的，这个真的是大家可以立刻去完成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社区或者说小区里面可能都会有秋千跟滑滑梯。
对，
那你还有什么5分钟快速回春的地方吗？
我有一个摸鱼的时候会做的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并且后来还带动了一些同事跟我一起摸鱼。
怎么说呢？
就是我之前有一家公司，它的地理位置是离一个商场非常近的一个状态，就是从那个公司下楼之后往右边走一点点就可以走到一个商场。然后我当时因为工作其实也蛮闲的，而且我的工作是那种非常需要灵感的工作，就是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很长时间灵感累积，然后再去把它以爆发式的状态写出来，因为搞内容可能都是这样的吧，所以我很多时间其实都在摸鱼。但是呢，在公司里摸鱼其实是很无聊的，所以我当时就开发了很多我们公司周边的摸鱼场所。通常来说，一个来回可能只需要20分钟，我就可以成功摸到鱼，并且快速回春。
嗯，
然后当时有一个我还蛮爱干的事情，就是去我们公司隔壁的商场里面随便挑一家快消店。就大家知道快消店是没有店员跟着你的，所以你可以非常心安理得 的拿一件自己从来没有试过的风格的衣服进试衣间里试，试完了以后出来就不买，然后再回去。
对，而且你没有什么负担，
对，
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是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爽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因为女孩子可能也都有这种想法吧，就是会在一个时间突然间想看看不一样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什么什么风格的衣服，然后我很想试一下，我觉得镜子里的那个自己又陌生又好笑，就是会有这种视觉差，然后在那一个瞬间可以觉得哎，还挺好玩的。其实我觉得就主打一个好玩。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当时的同事们，因为我同事有时候会好奇说，你一出去十几二十分钟，但是好像又不在公司里，你在干嘛？所以我就跟他们坦白了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最多的一次是我带了三个同事，我们四个人一起进了试衣间。
好夸张啊你们。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就比如说想要去放松一下现在的心情，我会选择去天台然后呼吸一下
啊。这都比较出街啦，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上班的场所离快消店有点远吧。
确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天然距离太好了，因为旁边就是商场嘛，然后那个商场它又是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其实摸鱼就是开发商场的一些快速游玩的场所，然后就在那个场所比如说买一点东西或者是干一点什么事情。但当时我的同事们都觉得我去试衣服这个事情非常的新奇，因为没有人想到过。
确实。那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20到30分钟的场所。
嗯，
在这些场所里面，你大概可能是需要待上个20到30分钟的。但是在这20到30分钟里面呢，你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然后在这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能量，然后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那第一个非常典型的其实就是公园。
对。
大家应该已经刷到了很多逛公园的帖子啊之类的，
嗯，
然后我觉得公园的确是现代人越来越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绿地。我以前觉得公园是那种大爷大妈然后才会去的地方，就他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适合啊跳广场舞啦，下象棋啦，然后就是那种饭后茶余去散散步快走啦消食的地方。但我觉得随着我的年，我小时候是不爱逛公园的，我觉得我长大以后反而开始爱逛公园了。我觉得我好像确实能从公园里面去，公园的角角落里面去获得很多的能量。
嗯，我也是。
我最近一次逛公园，可能那个不能叫称为公园，是我去惠州嘛，然后那一天呢，惠州是有一个西湖的，就是跟杭州的西湖一样哈，也是这个苏东坡命名的。苏东坡就是到一个地方当官可能就要找一个地方叫西湖。然后我其实并不是在西湖公园里面，因为西湖公园里面是有很多人的。我是本来因为我订的那个民宿它就在西湖边，但是它在就是比较边里面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在坐公车回我的民宿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此时此刻它那个夕阳的光就是照耀在那个湖面上面，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场景很漂亮。然后我其实距离我的目的地可能还有1.2-1.5千米这样子，就是还有2-3站的样子。我就决定我要临时的跳下车，我要在这里这一站下车，然后我决定我要走回去。然后我就走到了西湖边，其实它那个西湖边呢就是有很多的树啊花啊，然后还有那种廊亭啊之类的。然后就是而且它不是在公园的主干道里面，就不是在公园的那个主区里面，所以它其实周边那一条长街，就沿着那个湖的那个湖畔那个长街，人是不多的，而且人群是比较分散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我就感觉那一刻它好像达成了公园所能给我的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我在一个湖边，然后我在一个树荫底下，我坐在这里，然后旁边是有小朋友的一些嬉笑声，然后有一些人的对话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些鸟叫，然后那个风是从我的身边吹过的。我觉得这一刻我是一个人，然后我没有跟任何人去交流，我就是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就觉得我得到了很大的治愈力。其实我当天已经是一个蛮疲惫的状态了，但是在这个疲惫的状态之下，我依然会觉得我在公园里以及我走在公园边这样的一个行为可以给我恢复一些能量的。就是身体上的疲惫是一个，但我觉得我这个在公园这样的行走是能给我的心灵上面一些治愈的。
我上一次一个人逛公园其实是去年 年的事情了，因为好像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一直都跟朋友们在一起，所以虽然偶尔也会去公园，但是身边基本上都有人。所以你刚才提到在西湖的整个过程，就让我想到去年我们一起去广州那次，就你记得当中有一天你是去了香港看电影嘛，那天，然后那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在广州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不然我去逛个公园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广州朋友给我推荐了荔湾湖公园，因为他说里面有一家书店，就是那个1200书店嘛，他的总店是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就想说那就去逛一下。然后那一天呢刚好天气又很差，他在下雨，就是属于是一个去哪里都很尴尬的一个天气，就是去哪儿可能都没有那么有意思。然后我那天就撑着把伞就从我们那个地方走到公园，因为走过去也挺近的，然后走进去之后我就撑着伞在那个公园里面走，就发现那个荔湾湖公园里面有很多那种亭子啊，还有河边什么的，还有长廊。然后走进去没多久之后我就看到几个阿姨在那边唱歌，就是他们自己有那个麦克风有音响，然后他们三个就在那边唱着一些反正蛮古老的歌曲，然后很开心，另外两个人就翩翩起舞，这样就是一些啊中老年人的乐趣。然后我就在旁边听个乐子，听得也很开心。后来他们唱完之后我还给他们鼓掌。
哎，你让我想到了我去年在衢州的一个公园里面，刚好啊碰到了一群阿姨，他们在排练一个感觉像是年会的舞蹈，因为他们那个明显是有走位的，就他们拿着那种花扇你懂吧，然后他们要通过一些走位然后来把那个花扇拼成各个字，类似于就是那种什么新年快乐之类的那种字。
感觉在公园里面很容易碰到这种叔叔阿姨们之间的活动，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我们的老年生活仿佛遇见了。
对，
然后那天我在就是听完那几个阿姨唱歌之后我就继续往前走嘛，然后我就又看到几个正在下围棋的爷爷和大叔这样子，反正就围在那边下围棋，有两个人在下，然后旁边围了一圈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是学过围棋的，甚至还考过级，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也是专业的。因为我很少看到有人在室外下围棋，就是大部分时候碰到的都是象棋或者是什么军棋之类的，反正很少有人看到在下围棋。然后那天我就刚好心血来潮，我就过去看一盘，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还跟他们交流了一下，就是回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学过的一些棋局这样。然后那几个大爷他们还觉得很诧异，就是哎，你一个小女孩你居然知道这些，这种感觉。所以整个当时的两个场景历经下来，我就觉得哎，那个公园还蛮惊喜的，就是去除掉它风景的部分。当然荔湾湖公园其实也本身也很漂亮，就是在下雨天它都很好看，就是那个绿色是那种经过雨水以后青翠欲滴的那种绿，我都觉得很好看。但是在里面碰到的就是人的这种烟火气，会让我拉回到生活本身的样子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其实平时很难去寻找到一些特别落地的时刻嘛，然后在当时那个时刻，就是那两个时刻我也完全没有碰手机，我就很专心的在听他们唱歌或者是看他们下棋，我就觉得生活是有很落地很原本的样子的，就是有那种很实实在在的感动。然后后来离开那个大爷下棋的地方，我就继续往前走，然后走到湖心那边的时候就再往前走，其实就是那个书店，然后就进那个书店里面看了一圈，刚好发现哦，那个书店当时在卖一本杂志，那个杂志是已经过期了的一个杂志，它大概讲的就是逛公园，因为在那个杂志上面写的就是公园，然后我只花10块钱就买到了那本杂志，坐在那边翻看。然后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我当时坐的那个位置，它前面挂了一块布，那个布上面的文案是试着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所以整个荔湾湖公园那天下午给到我的感受就非常的好，就是尽管是我一直在自己一个人在里面行走，但是一直在遇到一些让我很安心的风景和人，并且也可以送我到一个就是让我很安心的地方，还买到了一些比较惊喜的东西，就是整个这样的氛围是那种去别的地方就是景区啊或者是吃什么东西啊就它没有办法带给我的，所以那个下午我觉得很无可替代。
你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上个礼拜不是都在广东嘛，然后因为上个礼拜的天气很好，我就有了很多机会在室外行走，然后还观察了一下广东的一些树啊植被啊什么的。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边你在现在这个时间开的一些花都是樱花啦桃花啦玉兰山茶花之类的，对吧？ 你就会发现啊，热带的确啊，这个开的花很花开富贵，浓墨重彩的。我就是它，其实我在的那一周还算是比较春天的，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你以前来的时候，你总会感觉好像这边的绿叶总是很茂盛，但是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是能感觉到它的叶子是在抽芽的，它也是有抽芽这个过程的，它也是有春天冒芽这个过程的。认了一认广东的一些树，好像都是那种紫荆花。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一次学会的一个花叫做黄风铃，这个花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是这个黄风铃的花期非常的短，比樱花还短，它只有一周的盛花期，所以我看到的时候都已经差不多零零落落的了，就感觉在每个地方每个公园，然后你就能看到最适合本地的风土，最适合本地气候，然后所生长出来的植物。我是一个很喜欢在各个城市里面去观察树啊花啊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在每个城市看到的树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南方可能最常见的树就是樟树啊梧桐啊柳树啊这些、然后到了再南一点的广东福建那边，就能看到很多的榕，像就是普通的常规的榕树，还有大叶榕小叶榕等等的，就感觉观察植物并且把它们认出来其实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对，而且就算是不是在各个城市里面去逛公园，就是家附近有一个固定的公园，也可以在一年四季里面看到各种植物不同的形态，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时间是可能一整年都在西安工作，当时虽然是一直飞来飞去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住所是定在西安，然后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不远处就有一个类似于人民公园一样的公园吧，我不太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但那个公园很大，而且它每一个季节种的植物都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去看它公园里面那种植被栏里面种的花，每一个季节都是不一样，就看得出来很用心，花了很多钱，然后我就每次很乐此不疲的去寻找这个季节他们那边又有什么花开放了，就这样过了一年。
所以春天了，大家可以去多逛逛公园，然后多认一认树啊花啊什么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不仅可以让自己恢复一点能量，你说不定还能学到一些知识。
对，
哎，说起来我前两天还看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听友在发了一张花的那种图片，然后问大家说这是什么样的花
啊，
感觉也可以增加一些彼此之间的交流。你刚才不是提到了就是你去逛公园的时候它的终点是一个书店嘛，我就想到说其实书店也是一个待上20到30分钟就能让大家获得能量的一个场所。
对，
哦，这么一想，我们之前不是出过假装在系列吗？我们出了三集，一个是假装在书店，一个是假装在公园，还有一个是假装在海边，都是一些能让人获得能量的场所。
对，
我在过去一年里面其实还是有在各个地方然后寻找一些独立书店的，然后我也在独立书店里面买到了一些东西。哎，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曼谷的那一次，我有去一家独立书店，然后我就发现那里有卖村上春树的泰国装，我觉得那个设计很漂亮，顶着语言不通的这样的一个障碍，我还大胆的问了那个他们的老板说这一套，因为他这一套我看到有配套的明信片摆在一边，然后我就想问我不买书我能不能单独的买那个明信片，因为我买了书我也看不懂嘛，但我觉得他这套设计非常的巧妙，就是有把书的概念和整一个那个设计融合的很好，然后那个老板就非常非常大方，他直接送了我一套村上春树那个明信片。然后我就觉得在逛书店的时候其实可以去看看你熟悉的一些书，他在那个城市在那个国家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别的版本，然后我还在那个书店里面买了一本当地的一个漫画家插画家，然后他在曼谷生活，然后把他的生活绘画成地图然后建筑以及写了一些注释文字这样的一本形式的书。然后我在日本逛书店的时候也逛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书店，比如说一个全部都以发酵为主题的书店，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以食物为主题的书店，还有以日记为主题的书店。我就觉得大家在书店这件事情上面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创新啊创意啊什么的，就还蛮推荐大家去逛一逛书店，如果说你是一个热爱实体书的人。我们的朋友琪琪他在泉州也开了书店，如果是一直以来都在听我们播客的听友肯定是 知道，我从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精神泉州人，然后一直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安利泉州，然后我也很开心，就是一直有人因为我然后去泉州，也看着琪琪就是从民宿到酒不晚，然后现在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然后就是好多好多听友都会去他书店，然后报我们两室一厅的名字，真的好感动啊！就是有一种自己带动了一家书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夸张，就自己带动了经济。
好好好，
然后我上礼拜我其实有逛到一家我非常理想的一个场所，就是呢它其实是一家咖啡馆，但是呢咖啡馆的店长很爱看书，然后他就会把自己看完的书都放在店里面，然后呢客人们就可以在他店里面看书，如果说他喜欢这本书的话就可以以一个6-8折的一个折扣把这本书把这本二手书买回去，达成了一个书的回流。然后他我是在1年前的时候就去过他的老店的，老店还非常的小，他那个当时虽然当时店很小，但还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他还会把自己的一个书单列在店里面，然后可以给大家参考之类的。然后他今年的时候开了新店，新店变得超级大，但他还是依然保留了这个习惯，在店里面放了很多的书。然后他这次依然也是有二楼的嘛，他的二楼就是一个小型的展览家，放了很多书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家店太理想了。跟我一起在惠州的一个朋友嘛，他在惠州待了1礼拜，几乎每天都去这家店里面待着，因为他觉得这家店会让他有一种安心感。我自己个人也是有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在这家店里面待了一下午，我就会觉得在这家店里面你可能你就能感觉到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一方面它是让你可以随时去这空间里面挑选一本书来读，另外一方面它的咖啡也很好喝。我觉得咖啡馆啊书店啊这种都是能在20到30分钟里面能让你快速获得能量的地方。
对，我其实上一次对书店这个场所印象还比较深刻的还是我们去年在戏剧节上的时候遇到的书店老板，他的书店就是强里书局嘛。之前如果大家听过我们去年戏剧节那期播客的话会听到强里书局这个名字，然后当时我们还采访了他的老板在节目的最后，然后到戏剧节结束之后也就没多久吧，当时我跟我朋友一起回我的大学去怀旧，那天我们就是一个怀旧之旅，就是从大学出来之后晚上我们就去了强里书局，然后那天刚好老板跟我讲说他们书店在办一个读书会的活动，然后那天在读马伯庸的2经15日，然后问我要不要参加，他说你既然要来玩那就一起参加一下吧。哦，因为是一个戏剧书店嘛，所以它里面的书所有的种类都是跟戏剧相关的，有一些是戏剧的那种原作，也有是因为戏剧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作品和小说，总之就是它里面所有的作品都是跟戏剧的这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然后那天我们就过去一起在那边去听他们读那个2经15日，就读书会虽然说是读书会啊，但实际上并不是在读书，而是大家分享自己读完书之后的感受。然后当时我是完全没有读过那本书的状态，但是我读了很多马伯庸其他的作品，所以我也插得上话，就是在前期先听他们聊完这本书之后，后期就是加入了一些对于作者的这种讨论，还有其他更多的衍生文学的讨论，就是我们一路从马伯庸的这本书聊到文学，再聊到戏剧，再聊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发现跟这一波人有一个非常同频的对话，并且在里面还找到了后续可以一起聊文学的朋友，就是认识了那种我觉得很同频的朋友。就是这个书店带给我的感受比原有的其他的那些书店要更不一样，就是它甚至还加入了一些社交元素，就是把一些热爱共同东西的人放到一起去，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认识彼此，去找到了一些非常同频的高度的那种快乐，就这个给我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还有就是大家知道我之前有过一阵子时间是在出版公司工作过嘛，所以我在那家公司离职以后就多了一个奇怪的趣味，就是我每次逛商场的时候会拉着我朋友进一家书店，然后去找那个书背后有我名字的书炫耀给他看。
哇塞，你怎么没有给我炫耀炫耀？
我好像没有跟你一起进过就是国内的书店吧，我们两个人就经常是在国外，所以我找不到有名字的书，不然我肯定会给你看。
这就跟我打开视频软件炫耀这是我写的字一样。
对对对，因为当时在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还是做了一些书的，就是参与了很多策划啊，还有一些营销的活动什么之类的，所以在很多书的背后他们现在是都会去印整个团队的名字，所以我至少应该是在三本书里面应该都有出现过我的名字吧，然后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趣味、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就是咖啡馆嘛，
嗯，
我觉得咖啡馆就是那种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跟朋友一起，你都可以在这里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里面快速的去获得能量。就如果是跟朋友一起，其实就是你可以在跟朋友的交流里面去获得一些能量、我觉得咖啡馆应该是大家现在可能跟朋友出门约会聊天什么的第一个会想到的地方嘛。我是一个经常会一个人去咖啡馆的人，然后我就会经常在咖啡馆里面偶遇到人。我记得我之前也有在节目里面聊过，说我当时在一个人旅行，就有两次一个人旅行的经历都是在咖啡馆里面突然遇到了原本就认识的朋友，或者说是知道我的人，就是突然的认出了我、我觉得这种事情超级神奇，感觉但发生在咖啡馆里面我觉得变得很合理。
对，是的，我今年也是，因为今年我自从搬回苏州之后有很多朋友来苏州找我玩嘛，然后当时也有一个我觉得蛮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带我一个从别的城市来的朋友去苏州的一家咖啡店的时候，旁边桌的朋友刚好是我上海的朋友。
哇，你看什么事情发生在咖啡馆里面都合理。
对，
咖啡馆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场所，然后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装修，然后不一样的空间，但是只要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很舒服的空间，你在里面其实就能快速获得能量。然后我就会觉得一个城市里面有那么一间你觉得你会想要常常去的咖啡馆，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跟我朋友最近在济州岛旅居，然后我们两个是住在西归浦嘛，在西归浦这边有一家橘子咖啡店、就是你之前也去过的那个夏天会长满绣球的那一家咖啡店，算是我们在整个济州岛最喜欢的店、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每一扇窗都很好看，就它每一扇窗后面都是绿色的植物，然后会布满那一扇窗，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无论坐在那个咖啡馆的每一个角落，就是它的主管也好，它甚至在橘子林当中还建了一个白房子，那个白房子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坐在里面就是太阳洒进来的时候，然后外面又全都是橘子树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太幸福了。所以我们两个在这边住了一个月，已经去了四次那家咖啡店了。
哇，你们很夸张。
对，
我觉得那家咖啡店就确实非常的漂亮，但是咖啡我觉得确实蛮一般的。
但是其实就是做个环境嘛，因为我们后面的几次都是分别有朋友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带他们去那家店坐着一起聊天就会很开心，所以就带着大家去到了不同的座位上去深度体验，真的是深度体验了家咖啡店，就是从室内一直坐到户外，然后阴天也去过，雨天也去过，晴天也去过，就每一次都去都觉得它很好看，就真的是那种可以让我无限的在里面再次获取能量那种感觉，就是我真的甚至想把他们那扇窗扒下来安在我自己的家里。
这我就要给广东的朋友们狠狠的安利惠州了。惠州我待的每一家咖啡店都是那种我能待一下午的地方。像是你也去过的那一家 Soul Kitchen， 它就是整个空间让你觉得好舒服。然后我这一次觉得很妙的地方是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是一个晴天嘛，然后我坐的那个位置它的对应的墙上是有光斑的，那个光斑刚好就是外面的树然后映过来的，然后我坐下那一刻它的光斑达到了一个最饱和的状态，然后慢慢的变淡。我一开始以为啊它是那种类似于投影一样的花纹，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外面的树自然的照过来的。就是你能感觉到这种被光啊被树啊被咖啡馆同时眷顾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咖啡馆跟书店做了一个结合的空间叫小满，他们家红豆包其实很好吃，但是因为太火爆了我这次没吃上。我这次在惠州还有去了一家听友们推荐给我的咖啡馆叫 Goblin， 然后那家咖啡馆我也觉得做得很舒服，所以我整一个惠州的体验我都觉得让我找回了当时第一次去泉州的感觉
啊。
我朋友就在那边说，
下一个泉州
你该不会从现在开始要变成精神惠州人了吧？我说是有可能的。其实 不管是咖啡馆还是书店这样子的室内场所，然后包括还有可能像文具店啦、买手店啦，然后唱片店啦，就这种等等等等的场所，其实我觉得只要满足让你觉得这个空间你是你喜欢的风格，然后这里面的东西是你的菜，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空间里面会你待着会很舒服，就能让你在逛完这家店以后快速的获得能量。
对，
所以我经常会在旅行啊，然后日常生活里面啊，去安排这种店，然后穿插在我的旅行的行程里面。
嗯，
可能你不一定会买到你特别想要买的东西，但是逛这些店本身，待在这个空间里面，就能让你感觉到很幸福。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然后你此刻觉得心情很低落，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试着去听一张完整的专辑，就是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然后在这个听这张完整的专辑的过程里面去试着放空，就是完完全全的听音乐。其实我有时候会这样子做，就是什么都不干只听音乐，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是感觉到放松了，我从这个音乐里面获得的能量
啊，我也是。我是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突然间想沉下心来回忆某一个时刻或者回忆某一段时间，然后我就会打开一张大部分时候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就是比较代表那个年代的专辑，有的时候会是周杰伦的专辑，有的时候会是什么，反正可能比较代表那个时代我会听的那个，他就会立刻把我拉回到那个回忆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就放任我自己的脑子去回想那个场景，等到全部结束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安心然后很幸福。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有一天我想要开店，我一定是会想要开一家能让我自己然后能让来这家店的人感觉到安心和放松的一家店。
那我的近期目标就是把我的房子装修成一个让我安心的空间。
说到歌的部分，想到了就是路边的 KTV
啊。对，
大家的城市里面应该都会有那种就是你扫个码然后可能简单的充值一下就可以获得20到30分钟唱歌时间的路边 KTV 吧。
对，但我上一次进这种 KTV 应该是5-6年前的事情了耶。
哈，这么久啦。
嗯，
我有那种提早到什么地方啊，可能提早到电影院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干就会走进 KTV 里面去唱歌，就走进那种路边的 KTV 里面去唱歌。
真的，就是我上一次去应该是还在可能读大学或者读完大学没多久以后。我现在通常来说是不会给我下一件要做的事情之前留什么空间的，所以我是一个会非常准时到达某一个地方去做某件事情的人，所以我好像没有那种很闲的10几20分钟的时间出来唱 KTV 了。就是有这个时间也是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过，就是会去试衣间里面试衣服的，当时工作摸鱼的时候会去干这件事情。
但那种路边的 KTV 还挺贵的
啊。是的是的，
比你真的去找一间 KTV 可能花一下午的时间要贵很多，毕竟你只能获得20到30分钟的快乐，但是我觉得这个花钱买这个快乐还是蛮值得的
啊。是的，
我突然想到了，你现在不是在济州岛吗？济州岛不是有很多那种拍大头贴的地方，也是那种你花一点钱，
人生四格，
然后可以进去拍一期，对，拍个大头贴。然后我发现现在其实在上海的很多商场里面也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头贴机了，就是我看到他们我都很忍不住想要进去拍个大头贴出来。
而且好好笑，就是当时我们来济州岛的第一周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有两个我们的朋友从上海过来找我们嘛，然后当时我们四个人一起去那个城山日出峰，那天风特别特别的大，就是大到我们在那个上面整个头发都是被吹起来竖直的那种状态，就到这种程度。然后我们在那个日出峰玩了可能也就10几20分钟就实在受不了了，因为真的是吹到头痛的一个程度，然后拍照片也根本出不了片。然后我们四个人就往下走，就决定要去设地可知，但是往下走的时候突然就碰到了路边一家人生四格，我们在里面玩了1个小时。
怎么这么久？
四个人的人生四格比一个人要好玩的多，因为四个人会来来回回换头饰啊，然后互相在那个镜子面前留影啊，就是我们实际上拍摄的时间可能也就几分钟，但是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那边互相试那种可爱的头饰，然后在他们镜子面前用手机自拍和用拍立得自拍。
我想到我们在那个莫斯科的时候，虽然吃了一顿很难吃的韩料，但是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幸运币，可以让我们在他们店里面免费的玩一次大头贴而别亮那一家店。
对， 而且虽然我们两个那天都素面朝天，就整个状态都乱七八糟，但是还是很开心。
对，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没有很开心的话，不然去商场里面拍个大头贴看看。
对，
但这个我觉得大头贴哦是要跟朋友一起才比较有意思
啊，是的，
一个人拍大头贴好像确实没什么意思。
是啊，没什么意思。
那既然讲到这儿，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要花一到两个小时然后获得能量的场所吧。因为这些场所呢确实你是需要花这么长时间的，
感觉是一场约会的长度。
对，然后对我来说就是 live house 就是一个完整的获得能量的场所。
嗯，
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第一次走进 live house 是什么感觉了。我现在感觉就是我每一次走进我喜欢的现场的感觉都是能感觉到我这个人是活着的。
嗯，
就是可能原本的生活比较死气沉沉啊，当然也没有，平常生活也挺活着的，但是你在走进 live house 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心跳的跳动的方式和频率都变得不一样了。
嗯，
它一下子就能击到你。当然现场的这个戒断反应也是蛮强烈的，就是一般情况下会表现为你在看完一个现场之后然后还会不断的去循环这个现场放的歌。
对，是的，它会有一些后劲。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南京是一个说唱非常厉害的城市，就当时地下八音里有很多比赛都会在南京当地嘛，然后当时我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去看这种完全不可能在后续再一次听到的这种说唱的比赛现场。你知道那个后劲足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整晚听完以后我回去整晚都会去听那种说唱的成歌，但是我没有办法再听到刚才我在舞台上听到的东西了，就这种失落落差感，但是又很爽，所以我不断的去听然后不断的去玩。
我前两天不是去看了苏打绿的演唱会嘛，上这个可不是一直一到两个小时，他们足足唱了三个小时，超久，我看到11:30。在这个现场他是要求大家完全不能录音录像拍照的。而且他会在整一个开头中间一直反复的去提醒大家绝对绝对不要拿出手机来干这些事情。然后包括如果你被发现拿出手机来，红馆的工作人员会立刻的制止你去做这个行为。所以这是我可能看过的最沉浸式的一场演出。然后我觉得沉浸式的演出真的非常的值得去推广。因为你在这个环绕式的现场哦，你就觉得哇，你整个人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那种治愈的感觉。然后而且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因为我的行程太复杂了，就是我纠结了很久很久我到底要不要去看苏打绿的演唱会。包括我那时候不是还给你打电话说帮我选这个 plan A 还是 plan B 嘛，就是还有 plan C。我就有很多个选项，因为我如果要去香港看这个演唱会的话，我中间会有一个多礼拜的等待的时期，然后这个等待时期我又要去安排去哪个城市待着，因为就是从湖南过去会更顺路嘛，我就先去了趟广州，再去了趟惠州，再去了趟深圳，再去了趟香港，就是非常的顺便。但是其实我这样子会搞得我自己很累，我当时不就很纠结我到底要去苏打绿的现场吗？然后直到我真正的到现场，然后在这个现场里面听到他们的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到底在那个过去我到底在纠结什么。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好纠结的，票都买了有什么好纠结的，就是就应该去。我就会意识到其实我有很多人生中的那种决定啊，它都是不经太多大脑思考的。然后但是你在做完这个决定以后呢，你可能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因为等待时间太长了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反复横跳的过程。可是这种结果就是一般情况下就你做出那个决定只有一种情况下你会后悔，就是你最后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你绝对不会因为你去做这件事情而后悔。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要刻在我的人生格言里面，就是绝对不要因为你做了某件事情而后悔，而是应该后悔就是你哪些事情没有做。当然有些事情没有做也没有那么需要后悔了，就是人生还是要少后悔，毕竟后面还是都可以补回来的。对，就是鼓励大家多做。怎么就已经扯到这个地方了？还是说本来就是有感而发哈。过去一年到今年，就从去年到今年，这个演出越来越多，不只是 live house 还有一些音乐节啥的都越来越多了。如果说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话，不妨就是约上朋友或者自己一个人去体验看看，然后最好是选你本身就是喜欢的歌手或者说你本身就喜欢的歌，这样子你就是你的那种能让你快速的拉拢到这个现场里面去。然后你体验过以后就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对抗跟逃离，它很短暂， 然后但是它能让你快速的就是感受到一些能量。
你看 live house 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件很爱干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学校因为是在很郊区的地方，离我们学校其实没有太远，就有一个天文馆。然后那个天文馆里面呢，它的那个屏幕非常先进，所以它是有 8K 的影片的，所以它有时候会放那种就是 8K 的宇宙电影。我可能直到现在我都还很爱在天文馆里面看宇宙电影，就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只要我心情不好，我就会买票去看那个沉浸式的宇宙电影，一场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吧，就三四十分钟的大概样子，然后就躺在他们那个沙发上，而且他那个座位还是那种就是懒人沙发那种座，就它不是一个规定的座位，它是散着很多懒人沙发在地上，然后我们躺在地上就可以去看那个很大的屏幕，去欣赏一场宇宙电影。其实它每一次放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去讲了一些宇宙大爆炸的东西和我们的现在的世界是如何生成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看了那么多遍，我都还是会觉得这种影片非常非常治愈，所以在我人生清单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就是能够让我回复能量并且重新回到一个比较有现实感的事项，就是去天文馆里面看宇宙电影。
我虽然没有在天文馆里面看宇宙电影啊，但我就是以前会经常一个人跑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应该最高记录一个人感觉在电影院可能看，就是一个月里面看了可能有五六场电影。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看电影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一定要跟某一个人一起去做，而是我想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我想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可能会跑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
是的。
我有点迷恋那种老式电影啊，就是台湾会有经常放老片的电影，就是他可能那个片单是在就是这周才会公布他下一周会有什么样的电影，或者说这个月会公布下一个月有什么电影。然后那种电影除了有当季的新片以外，他其实常常会放以前的，就是十几年前或者说是几年前的那种老片。我是很迷恋就是那种突然走进这种电影院，然后发现你能看到一场自己想看很久的老片的感觉。
是的。其实去年我在上海待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发现上海最近也有很多那种咖啡店或者是一些就是拥有自己空间的那种小店吧，他们会定期组织一些放映片子的那种小聚会，就是可能只有十几二十个人那样子的那种，然后他们提前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面去宣布说下周会放一个什么电影。然后我去年忘记什么时候，应该是春天的时候吧，去一家我觉得环境氛围都很舒适的一家咖啡店，就躺着跟七八个人一起看完了《疯狂的石头》，然后看完之后大家还一起聊聊这部电影的感受啊什么的，之后就四散回家，就那个晚上我觉得还蛮治愈的。
我当时还给一个咖啡店策划过夏日放映会，就是连着四个周末然后放四部电影，放四部关于夏天的电影。那我还有一个就是花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恢复能量的场所，那就是按摩店。
我很少去按摩店。
你居然很少去按摩店？虽然我也不多吧，但是我觉得我应该频率可能比你是高的。
是的，我不怎么喜欢按摩。
居然。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吃痛的人，非常就只要有人稍微碰到我一点，我就会痛到惨叫。
我其实也不是很吃痛，但我有时候会享受他按我肩颈跟腰的部分，因为我这两个地方就是可能磨损比较严重，然后他按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我还会就是，那你去泰国你也没有按摩吗？就是泰国的按摩店。
就会按但很少，因为我真的没有很爱这件事情，就是我每次按摩的体验都没有给到我很爽的体验。
我想到了，就是当时我跟大仔一起去清迈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我们住的民宿附近的按摩店嘛，然后也蛮便宜，但是环境很好那一种店。然后大仔其实之前也没有怎么按摩过，但他在那天按摩完之后跟我说，我们能不能第二天再来这家店按摩，他觉得太舒服了，太爽了。然后我前两天去长沙的时候嘛，去湖南的时候，因为中间也有一段空白期，然后再加上长沙湖南的那个按摩店不是很有名嘛，我们就在吃饭前找了一家按摩店去按按。但我觉得我被公开处刑了，因为就是我们三个人在那边按，只有我的按摩师在那边说，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腰的部分感觉有点劳损，你是不是经常翘二郎腿我就这样被公开处刑，你懂吗湖南的这个按摩店 它结束以后会有自助餐的环节
啊、哦，可以点东西吃，
的确可以点东西吃，但你就是在那边可以随便吃。
啊、
然后因为我们当天还有晚饭的行程嘛，嗯、我们当天就在那边猛猛的吃了一波水果。
对，因为上一次我去长沙，嗯、哦，是上上次了，反正蛮久之前的事情，也是跟朋友一起去。我朋友就说你应该从来没有体验过我们这边的按摩店吧？我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他说可以边吃面边按摩，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因为确实就是感觉在江浙沪是没有这种可以随便点东西吃的那种店，就大家按摩就纯按摩。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去完以后他就是按得很开心，我就是点了一个很基础的套餐，然后一直在那边吃东西，一直吃一直吃。
你不享受按摩，但你享受在按摩店里面吃东西。
对啊，我觉得很有趣。
确实，而且很好便宜啊，就是花这么一点钱，然后可以按一个小时，并且还能吃上东西。
哦、是的。
嗯，那你还有什么一到两个小时就能恢复能量的场所吗？
我还有一个场所是玩桌游，就是它其实不算是一个场所、嗯、我觉得它更像是朋友之间一种互动吧。这个其实也是我以前工作会摸鱼干的事情。就我当时在那一份工作里面真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这样子才可以比较好接收灵感。然后恰巧我当时的那家公司福利也是真的很不错，就是确实啊，外企是有些不一样的，就是外企是很允许人休息的。就我迄今为止也工作过那么多公司，但是没有哪家公司是像当时那样子允许我们正大光明的去寻找一些乐子和休息。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同事一起就是在休息的时候玩的最多的就是去找一个空的会议室，然后在里面玩一个比较简单的桌游，有的时候玩 You Know， 然后有的时候玩那种就是也是十几二十分钟可以结束的，有点类似于当时我们在糯米家玩的那种桌游。而且这些桌游都是公司买的、嗯、王你敢信，就是公司非常鼓励我们去利用这些碎片时间去回血，然后大家就会很集中的去寻找一个时刻，就比如说下午昏昏欲睡的时刻或者刚午睡结束的时刻，凑到一起去玩一把桌游。然后当时就是我在那家公司的时候还很沉迷于玩那个刺激战场嘛，就是吃鸡，一个枪战类的游戏手游，那个时候手游可能刚出，然后我就每天中午午睡完之后就会叫上我的几个同事去会议室玩一把。
嗯，
而且因为桌游这个东西其实它是那种又能增进感情然后又能活跃脑细胞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当时跟我同事的革命友谊都是通过桌游摸鱼建立起来的。就其实在之前我们也没有那么熟，对，但是因为经常一起打手游或者是玩桌游，然后后来慢慢的就熟起来了。
哦，确实。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聊这个话题就聊得差不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室内的室外的我们能快速回春的一些场所、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一期呢聊得非常的松散，然后可能也穿插着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回忆啦，然后一些经历啦之类的，就大家可以当成故事来听。然后我觉得聊这一期其实主要就是想要鼓励大家说在春天的时候可以多出去走走。嗯，因为我觉得就是通过我身边人的一些经验啊，我觉得春天是一个很暧昧的季节。
嗯，
它就是一方面会让人感觉到幸福感，就是你说春天天气回暖了嘛，然后你就会觉得从一些新芽，然后从一些花盛开的花里面感觉到一些能量。但是呢，我又能从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反馈里面感觉到春天也的确是一个抑郁高发的季节，也会让人可能进入到一个情绪快速低落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你在春天陷入到了一个抑郁的阶段的话，就不妨可以去这些场所里面待一待，然后和自己相处或者说跟朋友相处都可以，然后可以在这种场所里面去获取到一些能量。
嗯，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沉浸在网络世界电子世界里面会比较多嘛，就是现在感觉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会进入到那块小小的屏幕里，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放下手里的那块屏幕，就真正进入到一个很真实的世界当中，去接触大地，接触空气，然后接触那些正在变化的花花草草，就这些东西是真的可以实在的给到人能量的。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有听我搞玄学的朋友们说，就是电子设备是会吸取人的能量的。 所以我在听到他们说这些言论之后，我就会很克制使用电子设备，就每天一定要找一些时间去实在的接触大地，我就会觉得自己心里是安心的，就那个就是我生活的锚点。
电子设备会吸取人的能量，那么我觉得我们这边提到的很多的场所是可以给人充电、给人充磁、给人提供能量的。
对，
嗯，就是如果说是风和日暖的日子，那大家可以去室外的空间走一走，但如果说是碰到了春天的下雨，那么也可以在一些走出这个房间，走出自己的房间，然后去一些室内的空间里面待一待。
嗯，
对，尽量的让自己更加的放松，更加的愉快一点。
嗯，
好，那我们这一期播客就差不多聊到这儿啦，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分享说你有哪些私藏的场所能让你快速的充能。嗯，
好，
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拜拜
QQ 音乐、网易云、苹果 Podcast 订阅两室一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也希望能够在苹果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扫描 Show Notes 里的二维码，我们会在听友群中分享更多的日常。感谢收听，晚安。
风微凉凉的手轻拂而后让心绿青葱晶莹蓬松，花柔软的说解封了手，芬芳迎送小微微烟风，隐隐泛红，我们在一片云下面留白一处空间，我们在一朵树荫里和精灵寒暄，我们在一汪清水上撩动春天的弦，我们在一座公园交换爱的诗篇。